欢迎大家收听本周的 Awesome Money， 我是威力。这是一个关于投资理财的频道，主要收集我所关注的财经生活资讯与最近的投资想法。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关于投资理财相关的主题，也可以听听看我的看法，也许会有相同的心得或体悟。相关的研究资讯会放在 FB Willy Investment， 大家要选内容是中文的那一个，或是搜寻 FB 脸书社团 PTT 上班族5566理财群组。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的话，可以在 Apple 或 Google Podcast 订阅这个频道哦，这样有出新的一集就会收到哦。那目前频道的更新内容是一周更新一次，类似有声语音的网志方式进行，主要收集一些主题啊，包含像投资新手村、股市问与答观察家这些，会分散在各集之中。首先是本周闲聊的部分，那这个礼拜的闲聊想跟大家分享几个项目。第一个就是寿摊的台中手工饼干老店。第二个就是 LINE 上投资社群的观察。那再来就是最近听的投资理财 Podcast。那以及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观察如何观察00878国泰永续高股息这个标的。这个礼拜是端午连假，大家应该都有出去玩吧。那我去台中了，走走逛逛了一下。那其中在台中东海大学这边附近有一个手工饼干店，那因为家人说这一家店要收了，所以就去看一下，想说分享一下看了这家店的一些心得跟体悟。那这家要收摊的手工饼干店啊，那它是一个很精致的做手工饼干的一家店家。那这家店家呢，它有15年的开业历史啊。听家人说是一开始是在路边摆摊啊，那后来在那个艺术街这边有了店面。那有了店面之后呢，因为生意做得不错，又扩展。那扩展到最后他们的订单蛮多的，那也弄了可能是弄了一个公司、一个工厂去做这些包装的流程。那去看了这家店，因为它蛮可惜，是说它在7月的时候就要结束营业。那原因是因为这个店师傅他累了，想要结束经营。哦，就是人总是会有一些什么职业倦怠感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合理的。那这边不是要叫大家去买他们的东西吃啊，不是业配啦啊，我是想要分享一下说，哦，这间手工饼干店，我如果以投资观点的角度或是经营观点的角度去看。那这家店给我的想法，好，那我去这家店的时候，他这个店员其实还蛮专业的，他会介绍各种试吃的样品。那他们的手工饼干比较像是他会加一些，例如说是香草啊，或是一些水果，那有分当季或者是特色类型的啊，或是限定款式的。那店员其实他介绍蛮认真的，那几乎。你想吃的，他都可以介绍给你吃啊，就是会给你 sample 让你试吃，那以及他还蛮认真的去介绍每一季的限定的饼干口味哦，好像讲的就是他可能还有新一季的产品这样。那当然，事实上我是知道他已经快收了嘛，所以这样子我是蛮有点压抑，因为理论上要收的店家应该说，我现在要跳楼大拍卖了，就是这些产品没了，以后就是。没有再出了，所以你们想要吃就买这些就好。可是他们不是，他们好像讲的，这个是这一季限定的，这样听起来就好像还有下一季的感觉嘛。那所以我就随口问了一下店员说，这个店是不是要结束了？那店员是有点神情难过的讲说，这个是。好，那这个饼干公司啊，这个饼干店其实它最多大概是有到30人团队，因为我去的老板的 FB 上面去看了一下，的确他是。大概全盛时期好像有30个团队，那当然现在也许不是全盛时期啊。不过我看这个店家来客人数啊，其实还蛮多人进来逛的。那以及他后方桌上有满满的订单包装，看起来是生意还不错。那我分享一下这个看了这家店的一个经营的相关的一个心得。原则上，我觉得他们的饼干是有特色而且好吃。那店家的摆设动线其实还不错，它其实只是一个柜子，那这个柜子有正面跟反面两个面，或者讲 two side 吧，就是有两边，那每一个边都有他们所有的口味可以让 来进来观看的，就是客人可以在同一面就看完所有的口味。那带试吃带介绍的人员基本上就是站在两侧服务两组客人的概念，所以基本上他摆设的动线跟他们专业解说大概都没什么问题，我觉得是蛮专业的啊，像是让进来的这个客人可以很快的一目了然知道所以我这个店有哪些商品，那我的特色是哪些，所以他们可以很快很精准的把客人想要吃的介绍给客人，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动线跟讲解的部分大概都没什么问题，因为他们的口条听起来就是训练蛮久的。不过呢，这家店的问题核心是在于这个店他是一个 owner， 他是店师傅嘛，店师傅他是专门做这个饼干的一个创始人，那他决定要停工要休息，因为他创办这个店从一开始只有他跟他太太两个人，到后来经营了15年，那一路以来应该是蛮多历史故事的。那看他 FB 是说想要回去好好陪家人啊，所以要休息一年，那目前的店就是先结束营业。好，但是听起来这样子其实好像蛮合理的，不过我如果是以企业经营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如果店师傅一个人他决定要停工，那大概整家店跟饼干店的工厂的员工大概都没饭吃。所以我们如果以 CSR 也就是企业社会责任就是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那也就是说这个企业它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它其实不只是帮股东赚钱而已，它还要可以对社会以及照顾它的员工是有永续发展的贡献。这个东西其实如果大家在做投资的时候可以去观察，像一些公司一些比较大型的像是 MSCI或者是像晨星，他们都其实有这项指标，大家可以用这个指标去观察一个公司他所经营的状况。好，那所以基本上如果你以 ESR 的角度来说，这个老板就要倒了嘛，应该老板就不做了嘛，所以这些员工就没饭吃了，感觉好像那个以社会经营的角度来说，就是公司对社会是有一个发展的贡献，那等于是说这些员工就没饭吃。如果说我们以 ESR 角度来看 ，ESR 角度，其中 E 是环境嘛 ，S 是社会 ，G 是治理的部分。其实那个 G 的部分啊，如果说公司的核心，也就是这个师傅他要歇业 ，G 当然就没了嘛，因为根本就不可能治理。那如果以企业经营角度来说，一个公司所有员工啊，理论上是不会有任何一个是不能被取代的，这样才是一个合理正常的发展。所以以这个 case 来说，比如啦，这只是我的 idea， 就是师傅其实他可以交给他的徒弟去经营，如果说他真的退休了，那徒弟们可以用股东方式将这个饼干公司继续经营下去，那自然因为他是有持有股份的嘛，所以他可以很合理的当做自己的事业经营下去，因为对年轻人来说也许他的资本不多，那他以身为股东方式，那也许就可以把这个公司这个饼干店给经营下去，那 owner 也就是店老板，他可以去做他想做的事嘛，就退休去，或者是他可以兼任 consultor 做顾问，那也可以去 share 这个公司的获利，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方式。但说到底，其实经营下去的这个目的啊，不是为了店老板一个人，而是说。说实在，因为这是15年来这么多员工以及这么多支持他的客户一起所产生的结果，所以一个公司的经营基本上它取决于社会与公司太多了，那自然就是有某种程度的社会责任，社会的企业责任。那我记得小时候我读过松下幸之助的书，松下幸之助他就是 Panasonic 的创办人，那他的理念就是赚钱是企业的使命，商人的目的是要盈利，但是担负起贡献社会的责任是经营事业的第一要件。对啊，所以我不是店主，我是不晓得他到底经营的有多苦，想要停。但是如果他可以继续经营下去，将公司的企业永续经营下去最好，不管是对熟悉他产品口味的客人或是服务的员工，基本上都会是双赢。因为这个店说实在我也是不太熟啊，是家人蛮喜欢吃的，所以他对这个口味是比较熟悉。那我们去买的时候也是买了好多，就是 等于就是我就问那个店员说，这个是不是已经是绝版了？哎，店员也是腼腆的笑，是啊，是绝版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看起来，就是如果真的是一个以长远永续发展的企业来看的话，其中我点到几个点，就是会不会在一个企业里面有一个是绝对必须要的关键角色？如果一定有这个必须要的关键角色的时候，就必须要考虑到说我有没有取代这个关键角色，或是我有没有其他的选项。那要不然你在经营这间公司的时候，只要这个关键人物或是关键的项目没有了，那公司就倒了，这个其实是蛮大的危机。那再来就是公司如果要永续发展，你势必是要找到你的专业经营人或是你的接班人，那这样子才有办法把公司继续经营下去。但经营下去最大的目的其实不是为老板本人，基本上我认为老板本人应该都赚饱了啦，所以经营下去是为了这些股东以及这些员工可以永续的发展下去，因为大家总要吃饭嘛。讲实在话，一家店也不是靠你一个人撑起来的，所以如果就是这么倒了，真的是有点可惜的。这个是我对于出去闲逛出去试吃的一点点关于企业经营的一些想法以及观察。那当然，如果大家以投资的眼光去看，大家如果在搜寻自己喜欢的投资标的的时候，你不妨也可以利用这样子的角度去观察，去检视你手上所持有的标的或是你喜爱的标的，那也许你会有看到不一样的结果。那你也可以来我的粉丝专页跟我做分享。第二个要跟大家闲聊的部分是 LINE 在最近公开了这个社群的功能，在6月23号的时候。那基本上这个社群的功能跟群组的功能是有点不一样，不过我不是要介绍说它这个社群的功能，而是我想分享一下我在观察这个社群的部分。那我们是投资理财频道嘛，所以我是去看了他们投资理财的社群。那我的一些想法，我会觉得它这个社群的功能比较像是有以像小时候那种 PC Home 的嘛，有那个聊天室的概念，因为每个人的名字其实是可以自己乱取的。它唯一的条件就是你在进入社群之前，你必须要做过手机验证。严格说起来，基本上就是要做实名认证的部分。那再来，你可以取任意的名字，那你就可以选你喜欢的社群去加入。不过以我的观察来说，现在它的社群功能其实没有全部开放，也就是说逐步陆续的开放给各个用户。照它的官网去解读的话，是2020年底会开放给所有的用户使用。那现阶段的话，它应该是有目的性的，虽然它是写随机啦，不过我看起来它可能是有目的性的开放给有些，也许是媒体单位啊，或者是一些也许知名人物，他们先去做一些社群的开放就是他们这些人的 priority 是可以优先去开社群。当然会不会有一些散户是就是我说个体户是可以自己先开，这我就不晓得。不过我的观察是，他应该是开放一些关键的媒体先去做申请。好，那在这个 LINE 上面的这个投资社群啊，基本上我进去看了几个，那有的人数也蛮多的，就是破千人啊，破万人，没有到破万啦，最多好像是5000人吧。那有的是一两千人的，那我有去看了一下，其实这种类似聊天室概念的投资社群，我不知道大家去参加这种社群，你的想法是什么？像我的话，我觉得我只是好奇去看一下，就说看一下大家到底在上面聊什么东西。那看了一下，有的人是一直在吵架，比如说每个人好像觉得自己坐拥圣杯，就是我的方法才是对的，你的就是错的啊，或者是有人发表自己的看法，别人就会去 challenge 他，就说你的这种讲法不太对。那我就会在底下写说我要拉板凳啊，然后吃鸡排，看大家就等于说看大家吵架这样子。就是其实这种投资社群的概念啊，跟群组，我觉得严格说起来，他说其实是蛮相近的，因为 LINE 其实有群组这种东西已经很多很多年了。那我自己本身也有经营其实不能讲经营啊，应该说有管理一个投资理财群组，当然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投资群组。那这个群组如果以群组来说，我经营这个大概是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大概是4年左右。那以群组我观察，大部分的人会想进来，他可能就是想学一些什么。那也有一些人进来是想要 得知名牌，就是他想看一下大家买什么东西，然后想要跟车，然后跟着上车，跟着下车这样子。基本上我自己经营的这个管理的这个群组，我是有讲说是不能够讲名牌的。所以讲名牌的定义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我的定义很简单，就是你不要讲说某个价位，然后在什么时间点啊，然后呼吁大家买。那基本上你讲这东西就跟投顾老师没什么两样嘛。但是在台湾的法律，这东西是必须要有牌，你必须要合格证券分析师，你才可以做这件事情。再来就是说，如果在群组里面讨论这种名牌的东西，真的蛮容易出状况的。就是有的人他可能会怨报名牌的人说，为什么你报这个给我，结果你下车不跟我讲，或者是你报这个根本就不准啊，结果我还信你。这个东西其实在我观察一些群组，当然不是我自己经营的，是在别的群组上面我蛮常看到的，所以我都会呼吁我自己的群友是不要去报牌这种动作。因为大家投资理财嘛，我们基本上人家可以报给你，就我讲实在，就算人家报给你好了，报了一次，报了两次，你还是没有你自己的投资逻辑跟投资方法，到最后你还是没有办法知道我要怎么去钓这条鱼嘛，是吧？你总是要学会怎么钓鱼，而不是等着人家喂给你吃吧。所以我觉得我比较观察良性的群组互动，就是大家可能会去分享自己的投资理念或是投资方法。那我觉得不同的投资观点都可以互相讨论，当然难免会有一些争议啦。但是我就会呼吁大家说，我们是以和平的角度大家来讨论。你的方式也许跟我的不一样，不过我们最终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要赚钱嘛，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好，那群组的部分跟社群比较不一样，是在于群组的这些人，原则上我都是可以找到他们的 LINE ID。那也许哪天被翻群了，我还可以找回这些朋友们。不过如果像社群，以我的观察，因为这些人都是匿名，那匿名就好像是聊天室，大家聊一聊，他也许就走了，走了又再进来，基本上就是他的成员的稳定性会很差。那再来就是说，以这种投资讨论主题的社群来说，其实我觉得不只是讨论投资理财的社群啊，应该说大部分的社群，如果你的社群人数太多了，那个对管理的人来说，第一个是非常难管理，你根本没办法有效去筛选适合待在这个群组的人。再来就是观看者，以观看者的角度来说，这个社群的人数真的是太多了就是讨论的分析的意见啊，或是讨论的内容很太多太多，就是你讯息会一直跳嘛，所以你很难有效的去关注你所关心的资讯。再来就是这个社群并没有搜寻的功能，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找关键字，或者是去看哪个人他所讲的话啊，再更不用说这些人的名字他又可以自己改，你到底要怎么去追寻你想要追寻的人的资讯呢？其实是没办法的。就是大家如果去参加，你就抱着是一种我去使用以前比如说奇摩的聊天室啊，或是 PC 用的这种聊天室的概念去看就好。但是原则上我会觉得在这个里面你要真的能够有所收获真的是蛮难的，就是因为大家的内容其实很杂乱，你没有办法有效去做分析，或是筛选出你要的关键字去做研究。再来是这些人其实他都是浮动的，那他的名字都是不确定的，你根本没办法也许你根本没办法私聊跟这个人有一些进一步的讨论，这个是有点困难的。不过在社群不过在群组上面，因为我们的人数基本上都控制在100多人，所以会发言的常常会讲自己投资观点的人数其实就是比较少。那比较少的情况底下，那再进一步就是我去筛选比如说一些幽灵人口，那定期的去做清理的动作，那这样真正留下来的人就是他们真的愿意去分享去 share 去讨论他们的投资观点或是他的投资操作，我觉得会比较有效的让参与群组的人更可以去花更可以花更少的时间去了解大家所讨论的内容跟学习一些东西。不过当然这种社群有没有好处啊？有我觉得你可以当作像看报纸或是看一下市场状况，就是比如说大家都在讲啊赶快卖赶快卖的时候，你就知道好吧，现在各个乡民的言论都是要叫大家赶快卖，那可能市场状况会它的风向，我觉得如果你是要看风向， 或是你只是想要找一些新闻资讯啊，也许在这些社群上面会是比较好。不过它的缺点就是刚才讲的专注性跟搜寻可读性比较差，所以真的要花很多 effort 在这个上面去 study 的朋友，可能我是觉得是不太需要啦。就是如果你是抱持一个休闲的态度，好去看看大家在讨论什么，我觉得这是 OK， 这是 fine 的。那这是在 LINE 上面的投资社群的一些观察，但我会建议说，大家真的去看这些社群，不管你是看社群或是群组啊，千万不要是抱着是去找名牌的方式去看，因为有很多人他未必是真的要报名牌给你，也许只是想要拉你上车，然后帮他抬轿而已，然后你莫名其妙就帮他抬了，然后结果人家下车他也不跟你讲。对啊，话说回来，如果说人家真的报给你了，你赚钱你也不会分他嘛。所以说实在投资还是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见解。就像那个我比较喜欢的，像那个 YouTube 上面有一个刘翔，这个频道那个刘翔啊，他每次都会讲说投资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啊，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你不会独立思考的话啊，你在这个群组上面只是问大家说，这家公司怎么样？比如说那个，比如说联电怎么样？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或者是说联电多少点位我可以上车，或者是说，现在我有手上有100万，应该买什么好？讲实在的 ，Who fucking care 啊？你自己的投资，你自己的操作，你上来问人家到底怎样才叫做好？其实讲实在的 ，Who fucking care？ 没有人去，不会有人想要去关心你说。你这个钱你到底要怎么花？因为你的钱又不是别人的钱，对吧？所以如果说大家来分享东西的时候，原则上就说，我在观察某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它有什么什么优点，它有什么什么缺点，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标的。那这样子讨论才是会有意义、有内容的，而不是就是说，现在有什么好买，大家介绍一波。那讲实在，人家介绍你就要买嘛？那如果你买了你会不会有怨人呢？所以像这种伸手牌啊，我讲实在，这种伸手牌基本上我很少很少会去回应，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有什么好回的？就是你想要在投资理财上面有所成就，或是有一些赚钱、一些收益，那你势必要付出一些努力跟研究嘛，不可能说我就是找一个人问问，然后我就去做。好，这是给大家一点建议，切莫当伸手牌，以及随便跟车的人，这个是风险很高的，那你还不如拿去定存就好，讲实在的。第三个要闲聊的主题就是最近听的投资理财 podcast 啊，这个投资理财 podcast 目前如果我在 Spotify 上面去找啊，说实在也不是很多，那我有去参加了一些 podcast club， 所以在上面有一些资讯我就可以看嘛，那目前有听的一些关于投资理财 podcast想跟大家做一下分享，那是近期的啦。那这种东西就是每个时期就会有推出不一样的嘛。那推出不一样，就再跟大家分享就好。基本上我在观察 podcast 这个产业的时候原则上我觉得可以粗略的分成两个类型。第一种就是像讲干话的闲聊之类的，像我现在就在讲干话闲聊嘛。那再来就是那个知识型的频道，就是他会 share 一些 information， 这个我们也有啦，就是在下一个主题，那我们也会分享一些知识跟自己的研究观点嘛，不只是闲聊而已。好，那基本上我会觉得大概分成这两个类型，就是闲聊跟就是讲干话，然后娱乐性质，不管它是什么主题哦，没有我先不讲说关于投资理财这一块，就是基本上就是有知识型，然后再来就是娱乐型，就是讲干话，听听别人 share 一些分享美食啊，或是旅游啊。或是讲一些那个比较有趣的一些生活故事，做大给让听众可以娱乐一下，大概就是分为娱乐跟那个知识型，好吧？那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产业，是还蛮有发展性的，因为总是有一些人他不是每个时间点都可以去看 YouTube 嘛，所以可以用耳朵去听一些，比如说他想要对某一些领域，比如说健身这一块有一些知识的增长，那他可能可以利用比如说通车的时候或是睡觉前的一段时间去听一下关于人家对健身的内容的一些介绍，就如同像我们现在在做的是像投资理财这一块的资讯 啊，市面上讯息太多，那你不妨你也可以找几个你喜欢的投资理财频道啊，不管是 Podcast 啊，或是 YouTube， 你也可以去听嘛。那所以，我平常有一些习惯，就是我会去找这些投资理财频道去听。那因为这个是我的兴趣，那你的兴趣跟我是不一样嘛？可能你是喜欢健身，你喜欢打球，你喜欢干嘛？所以你可以去找你自己喜欢听的。那当然，你会听这个频道，就代表你对投资理财是有兴趣的，好吧？所以我就去找一些。其实我看起来投资理财这一块 podcast， 其实做的人数没有其他领域的做那么多。所以如果说大家有觉得不错的投资理财的 podcast， 可以 share 给我，到我的 FB 专页上面贴给我看也可以。那我有时候我就会去听一下。那好，这个礼拜跟大家分享两个 podcast， 第一个是投资瘾。那投资瘾这一个podcast 频道呢，它主要是一个专业怎么讲，投资人吧，就是有的人他是以就是。他的正职基本上就是专业投资人，做自己个股操作的一个动作啦，基本上就是在家操盘的概念。不过我觉得在家操盘比上班来说并不会轻松多少，因为你必须要靠着你的投资获利来 support 你的生活嘛。其实这个是我觉得还蛮困难的，是要有一些技术。那这个频道我自己听的想法，那当然我有跟那个投资营的这个主讲又稍微聊了一下，那我觉得他介绍内容还蛮不错的，因为他是一个专业投资人，所以他的专业观点会比起一般的散户来说可能更精确一些啊，因为毕竟他这个就是要过生活用的嘛，所以一定是要能够赚钱为主。那我觉得他里面讲到的几个东西不错啊，像是第一个是金一奇有讲到关于权证的观念操作。那权证这种东西真的是蛮难做的，而且是蛮紧张的。如果大家有去做过的话，他那个 tick 跳动的速度好快啊！我有时候应该说以前我有买过，那我会觉得这东西真的是非常不适合有在上班的人操作。那再来就是他很容易被券商吃豆腐，就是明明该涨了结果他没有，明明该跌他也没有，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比操作个股来说，它的难度又更高一点。但是，因为它精妙的地方在于说，因为它单价比较低嘛，就是你买权证，你可能就是1000块，比如说一张就是1000块、2000块，你可以买个10张嘛。那你可以买个数量比较多这样。那对一般小资族来说，这不是我讲的，它的广告文宣就是讲说适合这些。小资去买嘛，因为它的单价比较低，你就比较好入手。可是这种东西，因为权证它这种东西你如果大家真的要买，应该要先去看一下它的交易规则，那以及看一下它的造市券商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那才不会说明明我看对方向结果又被吃豆腐，这种感觉就很差嘛。所以我觉得他这个部分讲的可能比我讲的好，所以大家可以去听听看他金一奇讲权证的部分。再来第二个，他有讲到主动跟投资，主动跟被动投资这两个点是不太一样，就好像说你在找对象啊，你喜欢哪一种对象只有你自己知道嘛，所以你喜欢主动人，那你就去做主动；喜欢被动就做被动。但是你必须要先去试探一下你自己到底是喜欢哪一种的。就你必须先了解你自己到底喜欢哪一种。我觉得他在这一段讲解的是分享的历程是还不错。再来就是我觉得，好，我觉得这个主讲声音还不错听，不像我的声音比较像是那个小朋友的声音。虽然我已经是老头子了，但是声音好像听起来蛮年轻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去听一下专业投资人他的想法跟他的心路历程。不过他有说到，可能他的故事，他本来的想法可能是要出去玩或是环游世界之类的。他的想法是说，做到疫情结束，那也许他的人生故事没有这么多可以给大家分享。不过我当然是蛮希望他可以继续分享下去的啦。基本上是我觉得以一般上班族的角度，我比较不会有像他这种观点去看市场交易这一块。对，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会去听他的东西，那给大家做参考跟分享。再来就是单身狗投资成长日记这个频道，其实蛮新的，因为它只有2集而已。那第一集是介绍了 虾皮，那第二个介绍抖音。那我觉得他们这个频道主要就是，主持人啊跟来宾做问与答的方式去做分享，看起来是听，应该说听起来是蛮有料的啦。那介绍虾皮的这一块，那以及字节跳动的这一块，字节跳动就是虾皮的母公司，我觉得他们针对这些公司的一些产业背景跟这些公司他们目前的方针以及发展方向介绍还蛮详细的，就是比较适合像你对这些公司产业是有兴趣的人，你就可以去听一下。不过我觉得未来他可能可以把这些除了介绍这个公司本体以及产业趋势外，可能还可以介绍一下说，像这样子的产业，它可能还有哪些发展的可能性？这个我觉得导师可以再提一下，好吧？因为这个是蛮新的频道，我觉得如果你在你对这些他所介绍公司有兴趣的人，不妨可以去听一下。那我自己的收获是，他们介绍关于像虾皮啊，或是字节跳动这些公司，他们在对用户的用户所接收到资讯上，他们会做一些筛选，也就是做有效投放这一块。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从他们的分享里面所了解的，所以大家去用虾皮的时候，常常会发现，所以我想要买的东西，我可能曾经买过了，结果他又一直推播给我。其实这个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方式就是叫做有效投放，他把你最可能会买的东西一直秀给你看。像 Google 也是啊， Google 的广告也是这个样子，就是你可能曾经查询的某些商品内容，比如说厨师机好了，结果改天你再打开 Google， 那可能这个部落客或者是这个网站它有做广告投 Google 广告投放，你会发现你找过那个厨师机又出现了，就是它会一直 repeat 提醒你说你可以再买哦，你可以再买哦。那甚至是相关的一些广告，可能它不只是厨师机，也许是其他电器，它又在秀给你看。那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叫做有效投放。那之前我是没有这么了解，说现在这些公司他们会做的这么精确，可以让有效投放这件事做的这么有效率。那这是我的一些想法跟见解。不过我会觉得他们的如果真的严格要说的话，我会觉得他们不妨可以把这个讲评的公司啊，把它的一些关键主题列出来，比如说公司的介绍啊，公司的未来发展性。那我们对于这些公司这间公司的结论，那可以把它比如说 list 在资讯栏位，那方便希望快速去搜寻他们所解说的内容的人，可以有一个好方式。好，再来是今天的第二个主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对00878这一个投资标的的分享。那应该说观察啦，我的题目是写如何观察00878国泰永续高股息这档标的。那这个文章内容在几天前我就发布了，那我看一下现在后台上面的资讯，大概有将近快20000个人啊，触及后台上面显示写触及的人数是19000啊，将近20000人，那大概有25次的分享。那这一篇内容原则上就是因为最近要出这个产品，那很多人可能在问。那原则上我必须很诚实的跟大家讲一下，我会做这些分享的内容啊，不是为了大家的想法，而是为了我自己。原则上就是我有自己有兴趣，我可能会想要去参考或是去购买的标的，我才会去研究。所以我并不是像刚才前一段讲的关键资讯投放这种，不是。那基本上我的 podcast 或者是我的网志内容因为我也不是专业做 podcast， 我只是一般上班族，所以我所关注的内容是有限的。那所以我只能把我的时间跟精力放在我所有兴趣的事情上。那可能也许这些有兴趣的事情刚好是大家有兴趣的，那这样不错啦，就是大家可以听听看我的想法跟意见。好，那关于这个00878国泰永续高股息这个标的的一些看法，第一个是这个名字真的是还蛮屌的，就是它叫00878嘛，我就觉得它为什么不干脆把那个后面那个8去掉，就叫0087，好，这样超好记的，对不对？就是一听就是这个就是超级懒人投资，无告北齐啊那，好，就是大家 直接看到这个名字就知道了。好，先讲一下这个东西没有收任何业配，只是单纯我自己有兴趣的内容。好，那个它这个标的的话，大概是在7月推出。当然，你现在想要买的人，你可以去找你的营业员，或者是你直接去问国泰的营业部哦，去也许可以先做提前申购。好，我知道是有提前申购啊，只是我是没有这样子的。我比较喜欢说等它到上市一下。到了上市，然后看一下状况。那这一档 ETF 从名字上面就可以看得出，它叫做 Smart Beta 的策略型指数型基金。Smart Beta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想得单纯一点。然后我就是如果对这个概念还不太熟的朋友的话，可以这样想：是一般来说市值型加权的这种 ETF， 就是它的排名呢，就是它这个投资组合上是依据市值去排顺序的，这叫做市值型加权。那如果市值型加权的 ETF， 就比如像0050、006208这种，那 Smart Beta 策略型基本上它就是投信公司他们去针对特定的策略去设计出的一个pattern， 就是一个策略，那套用这样子的策略去选股，也就是说这个是选股的一个策略，所以它是叫做 Smart Beta， 就是告诉你说，这个可能是比较聪明一点的策略型。指数型基金，那以这一档来说，它的内容就是在讲 ESG 跟高股息的部分，也就是说你喜欢 ESG， 或者是应该说你喜欢 ESG， 你又喜欢高股息的人，这个东西就蛮适合你的。因为目前在市面上，我好像还没看到，应该说在台股上面台股上面所发行的 ETF， 目前还没有这两种东西组合在一起的，所以这应该算是第一个。那 ESG 呢，在基本上它就是在讲环境、社会、公司治理。严格说起来这些评鉴的公司，他们并没有他们多少都会写一些关于这个他们所评鉴的方式的标准。不过这东西基本上漏漏等大家我相信也没几个人有兴趣去看。不过我有去过 MSCI 它的官网去看了一下 ESG 的，至少我去看了它的影片吧，是吧？我有去看了它的官网，然后去了解一下它到底在讲什么东西。那 ESG 这个东西是近年来国内外比较流行的价值投资策略，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价值型投资人的话，你多多少少应该都会听过 ESG 这个名词。那 ESG 的选股必须着重于长线，也就是说，你不会是做短线啦，因为你买了，你可能就是一个还蛮长时间，这个时间是由个人定义的哦。比如说，以我来看，我可能会认为至少你是放个5年以上的这种标的，那你在选股的时候，你自己如果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那你可以去看一下 ESG 的评鉴。那 ESG 的评鉴不是只有一间公司做，那只是说目前国泰投信他们是跟 MSCI 合作，那以 MSCI 他所做的 ESG 评鉴标准的分数来去做应该正确来说其实是 MSCI 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指数就是 ESG 加高股息的指数，那只是国泰投信去跟他们合作，就是采用他们这个指数来做 tracking。所以你如果在看他的官网去介绍说这个指数它的绩效怎么样的时候，你先保留一下，因为他讲的是指数嘛，就是也就是说这一档指数它可能在以前的绩效是这个样子，应该说它回测的绩效是这个样子，可是真正在商品去 tracking 的时候，它会有追踪误差，它有可能溢价，也有可能折价，所以它的绩效表现不一定是它那个官网上面写的那个样子，所以这个东西大家在投资之前还是要保留一下。好，那原则上 ESG 这个选股策略，它的目的并不是要得到高报酬它是利用 ESG 这个筛选去选出比较有办法去抗拒风险的公司。也就是说，这样子的评鉴标准只是告诉你这些公司比较稳妥当啦或对环境比较友善对社会的经营是比较负责，那对公司的治理上面是比较稳妥、比较稳健他所要揭露的这样的资讯大概就是这几项。那在 MSCI 的官网上他有放这个影片，就是我刚才讲的影片，就告诉你什么是 ESG。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那个网站，在反正下方资讯栏位。那如果你是直接从 Podcast 来收听的朋友的话，你可以在下方资讯栏位去找到这个MSCI 的那个影片。那如果你是从我的 FB 网站过来的，那基本上那你就直接在我的网址上点连接就可以。好，那他这个范例是讲说关于像比如说以 ESG 的角度来看，像他举例的矿业公司，如果我们以 ESG 的标准来看，矿业公司它在开采过程它必须要耗很多的水资源嘛，它必须要有水去降温啊，或者做什么什么什么的方式，他们制成，那这样子的水资源的浪费或者是那个水资源的污染，因为你是有矿的东西嘛，矿它就是重金属居多，那这些东西它污染的水排放了，那再来就是第二点，它可能会在安全上有一些失误或是坍塌，因为矿，比如说矿业公司这个坍塌的东西应该数都数不完吧，因为这东西本来就是很大的一个风险，你去挖一挖就倒了，这个是很正常吧，这个是蛮常见的啦。那再来就是经营上的腐败，那比如说那个矿主公司他可能或者是其中有一些环节，这些主管啊什么的，他可能就是一些贪污的情况。那所以对 MSCI 的评鉴来说，这个东西叫做 CCC 级最差。那以这个例子来说啊，比较如果你以这个例子来看，相反用相反观点来看，就是如果这间公司它有比较好对环境是比较友善、比较照顾，那再来就是有社会责任以及有良好的经营治理的话，它 ESG 分数就会比较高。那 MSCI ESG Rating 是一个评分标准，它大概分成了七级。这个 CCC 是最后一级啊。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网站，它就分成七级嘛，从什么 AAA、AAA 哦，反正好几个。那这个我自己去查了一下，像台塑这个东西，这个公司它是 CCC 级，在台塑这个公司来说，在台湾来说应该算是蛮知名的传统企业哦，就是关于塑化这一块也是不少人的定存标的吧，就是你可能会。不要讲定存，应该讲长期价值型投资啊，它是有风险的，就是你很多人应该是去买，也会去买台塑吧，可能你的爸爸、你的阿公啊，他们投资的标的也许就是台塑，因为它很老了。那可是这家公司在 ESG 的评鉴上是等级是最差的哦，可能大家都没有想过吧，我自己是没想过啦。不过如果从它的这个标准来看，也就是说可能台塑对环境是不太友善吧，因为很明显的嘛。那如果我们去看中华电信，像中华电信它就是等级是 A， 也就是说如果以七分，假设那个七分是最差等级，第七级是最差的话，它是在第三级的部分，也就是 A。 那当然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不是搞不好台塑它的那个成长性或者是它发的股息搞不好都还比起中华电信来的好，可是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落差。没错，这个就是 ESG 的策略，所以这个案例只告诉你，你在买 ESG 之前，你要先了解一下它的 ESG 的评分到底是什么。比如说，你本来就是对塑化产业啊、化石产业啊这些可能对环境相抵触这种公司的人，你是很有信心、很有就是投资想法的人，你来买 ESG 这种标的，你可能选不到你可能选不到。所以你在买之前你要先想一下，你到底喜欢的这样子的一个投资组合，它配给你的所谓的 ESG 投资组合是不是你想要的。像00850也是那个元大出的 ESG 嘛，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这些标的会不会跟你预期的一样，搞不好其实跟你想的会有一点点落差。不要大家只是想说干、这只是一个便宜的00850，然后你就去买了，你根本搞不清楚什么叫做 ESG。好，再来就是费用的部分。我大概是把了，基本上大家买 ETF 的时候，通常会比来比去的，因为绩效是未来的事情嘛。讲实在，你也不知道，用寡不会的，谁会知道？再来就是你能比的，大概就只有费用的部分。那再来就是他所关注的策略，他所定义的策略是不是你要的？你能够把握的，大概就只有费用成本跟他的投资策略，大概这两项可以去做观察。那再来，如果你真的要买，你就要注意一下溢折价的情形。好，那费用的部分，我把几个我有在关注的 ETF， 把这些 ETF 去列出来。基本上有在关注的，大概就是 ESG 跟公司治理，以及市值型加权，还有这一次最新出的这个 ESG 加高股息。那当然还有一些是高股息以及高股息低波动。 那这些策略型啊，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观点，它并不是让你有高报酬的。所以如果有人又很无聊说，哎，买这些不如买这些策略型，不如买0050，哎，你看我回撤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就是一个很无聊的事情，因为每个人的想法跟你的需求投资这个标的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不能够这样子一概而论嘛。就像我刚才讲的，你选你会去来看这个 ESG 高股息的投资人，你想必是希望 ESG 的风它的评鉴能够降低你的投资风险，再来就是 ESG 所筛选出的这些公司类型是你所喜欢的，那再来就是它有用股息的方式去就是它有高股息的这种成分在里面，那现金流是对你有所需要的人投资人嘛，你才会来看这个东西。好，如果说这个因为这个内容没有办法在 Podcast 里面讲，我说关于费用的部分我大概讲一下，依照00878目前所公告的它的费用率是差不多是，如果是市值在50亿以下是 0.335%， 那如果是50亿以上的时候是 0.235%。基本上要超过这个50亿啊，我个人是觉得蛮简单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市价只有15块，也就是说一张只要15000，所以会去买的人我想应该是蛮多的。那依照用只讲这个费用率，可能大家会比较不清楚说这到底是贵还是便宜。那以我们以0050做 benchmark 的话，0050目前的费用率是 0.43%，也就是说，即使是 worst case 00878，它在50亿以下的时候是 0.335%， 它还是比0050低得多。那如果以像那个波哥的精神，就是我们所持有的 ETF 啊，或是我们所持有的这些基金啊，它的成本越低越好，因为对长期投资来说，你的成本越低，代表说你的报酬被这个成本吃掉的越少嘛，也就是说你的获利可能依照时间越拉越长来看的话，你的报酬可能会绩效比较好一些，因为你少掉被吃掉的成本了。好，那如果像大家近期比较喜欢的像00850，它是 0.29%， 也就是说如果说在00878在50亿以上的时候它只有 0.235%， 那事实上也比00850来的低，也比00692的 0.35% 来的低。所以依照他的这个经营管理费来说，我觉得算是还算不错啦，至少他没有定的太夸张。那所以那个买 ETF 的时候要注意他的经营费跟管理费两款哦，不要说你买下去就不管他了，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扣多少。像00620是永丰台湾加权 ETF， 这个 ETF 原则上它是看整个市场，整个台湾市场的。可是它的费用率要 1.5%、欸、你想想看，你一年你假设你拿去买个那个定存股哈，就是长期价值投资股，好，你买个殖利率 5% 的东西，它给你扣个 1.5%， 这样你会爽吗？一定不爽了嘛。所以这种成本的东西，大家自己要有点 sense， 说，哎，那好吧，我现在买 ETF， 我至少找几个 benchmark 来 reference 一下，比一下嘛，那你就知道你到底这样的成本是贵还是便宜。好，那有兴趣详细再看那个有哪些被比较的列表的话，可以到 FB 上看。那再来就是关于它的选股策略，这个选股策略刚才有讲了，第一个就是它是跟 MSCI 公司去合作啊 ，MSCI 它推出了一款就是指数啊，这个指数就是ESG 永续高股息这个指数，所以他们两个就是签约啦。像台湾指数公司也出很多啊，就是关于这种指数的东西。那只是说，也许国泰现在没有找到台湾指数公司有在发行这种类似款式的东西吧，所以他就是去找 MSCI 去做合作。那原则上说起来，这个选股的标准，第一个就是他会去看 MSCI 的 ESG 评鉴资格，也就是刚才我们讲那七个等级，就是依据刚才讲的 ESG 这三个方向去做筛选，然后去做更正，不是筛选，是做评分啊。先把这些公司做个有点像贴标签这样，然后这个是第一级，这个第二级，第三级这样。那再来就是他还会去看一下 ESG 的评鉴分数，叫做争议评鉴分数。这个争议评鉴分数这个东西是用来去筛选一些有些公司他可能在社会上的议题比较严重。那我没有查到 MSCI 官网针对这个 MSCI ESG 评鉴分数的详细比较。那不过 如果去参考晨星，晨星 Morningstar 不是台湾那个晨星，是专门做这些基金 ETF 评论的晨星公司，他们对争议分数，它是独立于 ESG 这三个方向外哦，就是他们会把认为这个分数定义是对公司利害关系人或投资人构成显著的风险，如果程度比较高的话，代表说公司在处理重大争议事件上，它会有一些改善的空间在。等于就是，我觉得严格说起来，你可以讲处理舆论压力吧。可能公司对于处理一些舆论压力，他也把它打个分数给大家做参考，就是去评鉴说这个公司对于危机处理的能力到底好还是不好，那给大家做参考。那细节的部分，关于细节的部分，他还有写到说市值必须要在7亿美金，那原则上会在这个筛选标准里。以上的就是台币210亿以上，大概都是中大型公司。那股价跟波动，可能股价稳定性会比较高一点点。那我列出那 Good Info 上面台股市值排行啊，你可以到那个连结里面去看，这是 Good Info 它的筛选功能，你可以去筛选出市值。那这些在210亿以上的，就会是可能被选进去的标的啊。那再来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殖利率的筛选公式。殖利率筛选公式这边它的公式，我觉得用白话讲就是它拿近一年的殖利率，占权重 0.25%， 不是 0.25%， 就是 0.25 乘上近一年的殖利率，再来是 0.75 乘上近三年的平均殖利率。严格说起来就是这三年啦，它就是看这三年嘛，然后进行评鉴。那如果说这个分数有落在这个。应该说，他把分数算完之后，他就可以去排前面30名。那依照这个股利分数去选出30档标的啊，30档股票。那讲简单来说，他的排序方式就是依照股利的大小，只是说他是看这近三年啊。所以依照他的这个股息配发条件，他是讲说股息配发稳定，那至少连续5年有进行股息配发。那他会依照近一年的。股息殖利率大小排序，那选近一年股息殖利率最大的前一半标的，前一半股票作为它的筛选池，就是一个 股票池。那这样子的选择方式的话，我们注意到的就是它的换股周转率。那它换股周转率是依照后面倒数5名，就是后面我考的比较差分数的同学，他就把他筛选掉，再从后面人补上来了。讲白话就是这样，所以他这个是半年调整一次，所以比起0.50来说，他的换股率会比较低啊。换股率如果低的话，意味着是说他的手续费，也就是说他换股是要成本的嘛。关于换股这部分的成本，他可能就会比较少一点。那我讲一下这个特色好了。第一个就是这个产品啊，这一个产品的特色是在于说它的排告价很低，只有15元，比起市面上这些 ETF 来说，它的起标价都低了很多。因为目前我所观察到的这些 ETF 大概起标价大约都是在20元以上，那如果像债券大概是差不多40或50元以上。那像这个15块啊，我看起来就是国泰他们对于这个东西是蛮有企图心，想要收纳很多小资族去做购买，因为你讲，其实严格说起来，我一直觉得这个论点是，就是那个票面的价格啊，比如说15块、20块这件事情是很奇怪，因为事实上你还是可以买零股嘛，只是说依照台湾人的习惯，喜欢就是一次就是买一整张，不想买个零股这样的，因为买零股你可能还要再多加，就是市价你可能要再多加。两三个 ticker， 你可能在收盘才买得到嘛，就是收盘后的零股交易，你可能才买得到。所以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会觉得说啊，干，那我这样就是买贵了嘛，一定多少你会有这种心态吧。所以现在我看起来比较合理的说法就是，大家不太想买零股，只想买整张。所以如果喜欢买整张的小资投资组的话，这个15元就会是他所筛选的范围内，就是他能力负担之内。第二个就是季配息，特色第二就是季配息。对于喜欢每一季有现金流的投资人，照他的这个官网，我要打一个那个就是刮胡透露暗示的指数回撤殖利率大概是5到6%。 那但是因为它没有真正上市，所以我也只能打个问号。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有讲他有季配息嘛，因为写在入耳里面的。那至于他所透露、所暗示的这样子的殖率到底有跟没有，目前我们还是保持观望啦。那再来第三个特点，就是讲说他的费用率如果高过市值啊，也就是他的市值如果高过50亿，费用率只有 0.235。那这个费用率啊，应该是比起目前的这些 ETF， 就是市场上有的这些关于台股股票型的 ETF 来说，不管是市值型加权还是策略型，大概都来得低得多。那如果说以50亿啊，如果说我们是在50亿以下的话，那你是 0.335%， 这个比起00692跟00050、00056都来得低啦。所以以成本来说，它是有优势在的。我讲的成本就是说，这个这之前好像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 ETF 的成本到底是怎么扣的？基本上它是扣在净值，所以它不会说那个某一啊一年中选某一天，然后一下像除权息一下把价格直接扣掉，不会，它是在每一天里面的净值，它就会扣掉它的成本，哦，这样子扣掉扣掉扣掉。所以你可能持有人自己无感，但事实上那个经营方他还是要吃饭嘛，他还是会扣这笔的钱。那再来就是第四个特点，就是 MSCI ESG 它的特色是可以降低投资上的风险。我们只能够讲说，至少有被评鉴的公司，在也许在公司的经营或是财报上会比较稳定一点。那如果你用相反的方向想，不在 ESG 上面的公司就是烂公司吗？其实我不会这样认为哦。像这个以下就是我个人的投资观点以及看法。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 ESG 的看法，这种选股的标准啊，它有很有可能会选到类型很相近的公司，比如说像我们刚才在上面有提到台塑、台化这种跟环境相关有抵触的公司，它可能就会被排除掉。那至于这些公司真的不会赚钱吗？这个你想想也是颇合嘛，这些公司都是大公司，而且在台湾已经经营这么久，它真的不赚钱吗？其实也不是嘛，只是说这个 ESG。他所筛选的方式就是他会去看环境这个部分，那他跟环境可能有所抵触，那也许未来比如说公司的这种环保的制程他改善，也许这个部分就会提升了，只是说依照现在 MSCI 官网上面所揭露的像台塑的资讯，他就是定 CCC 啊，台化也是 CCC， 也是最后一集。所以如果你只是想要关注可以赚钱的公司，那你用 ESG 这个方式去筛选可能不是最好的方式，而是你觉得 ESG 可以选到它的策略你会选到对环境友善，就是你认同它的观点是对环境友善、对社会有责任、对公司治理上比较稳健有把握的公司，那你认为这样子的选股方式可以降低你的风险。好，那依照我个人认为，我会觉得 ESG 里面我比较看重 G 的部分，也就是公司的治理的部分，至少公司的财务体制不会有贪腐的状况，或是治理上道德瑕疵，对于投资上的信心会比较有帮助。欸，那如果你想相反，就是真的有G 不错的这种公司，它真的就是一定没事嘛？其实我不认为说它一定就不会有什么贪腐哦，而是说你有被接受评鉴的公司，你在这部分上你可能会比较受到关注，哦，比较会有这些评鉴的压力，你可能比较难有这些贪腐腐败或是 A 钱的这种情形。好，但是不代表说有这个评鉴就是这公司一定不会做这些事情，好，这是不一样的事情。不然像那些什么银行最近不是又报一些什么员工监守自盗，不然就是莫名其妙把银行的钱拿回家自己买东西，好，自己去做投资或是私底下放款， 这些不是说有接受评鉴就不会有这个，所以大家不要想错，只是说有被大家所关注，像这些 ESG 评鉴公司所关注的这些标的，它可能比较少会去犯这些错误。好，这是给大家做参考。那目前我有投资的是像00692台湾富邦公司治理。那依照这一档的话，它的绩效上会比市值型加权的 ETF 来得好一点点。那但是也可以讲说这一点点是算很贴近。所以如果你想要持有比如说100档公司啊，因为00050就是那50档嘛，那00692是选了100档公司，但是是上市公司。如果你希望你所选的范围是这样子的一个投资人，那绩效也跟大盘贴近的话，那这个方式，这个你认 当然你要先认同它是有 G 的成分嘛，公司自己的成分。如果你是认同这样的策略，那以及目前这样的绩效表现的投资人，你也可以去做参考。我没有推荐购买，我只是说我有买而已。好，那再来就是凭券在 ESG 里面的公司，大体上它的体制比较完善，而且产业类型或是经营理念会比较注意环境跟社会责任，那也许比较容易抵抗各种外来的风险。比如说像比较注重环保公司，比较不会去被告什么排放废水嘛。像几年前这周新闻上写的嘛，高雄的日月光排放废水，那这个排放废水基本上我觉得环保署他们罚那个钱可能也不太多，但是问题是在于说，如果真的有那个居民的健康伤害是从这个废水来的，那可能后面官司就扯不完了。像最有名像台湾以前有一个公司在桃园这边，我忘了它叫什么公司，但是在那个中华路那边，那个公司它就是有一些重金属的东西污染了当地的居民，那结果就被告嘛，因为告到现在可能官司都还没结束，所以这只是要告诉大家说，被选在 ESG 内的公司，它可能比较不会有因为伤害环境所导致的这些风险存在。那第二个部分要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是个人观点二啦，就是00878跟00730台湾道琼啊富邦道琼台湾优质高息，还有00550的一个比较。那因为这几档他都讲高股息，那关于殖利率分数计算的方式，我会觉得00730台湾道琼台湾富邦道琼台湾优质高息跟这个目前的00878有一点点相似。那00730的选股策略，00730它的选股策略原则上也是去选近一年的殖利率，那最高的一半去做它的股票池去，那只是说它是依据一年的股息的殖利率大小排完之后，那再从这里面选择一半那作为它的前面三十档作为它的就是标的内容。那00730的殖利率在2019年大概是 4% 左右，它的殖利率筛选方式是刚才已经讲完了，就是在近一年的殖利率大小排列。那但是呢，在一年之中顶多依据成分股的市值做调整比例。不过我的观察是，它的累计报酬率不是很好，因为我认为它的问题是出现说，它在选股的策略上可能会选到偏重特定产业。那像依照他目前的持股，大概是 40% 是台塑四宝，那你就想说，现在石油塑化这个产业，可能搞不好就是景气下坡嘛，景气循环里面的下坡，因为像这种公司，它是景气循环股，就是比较明显的景气循环股。那你选到它的时候，你又有 40% 的比重是在这个上面，那当然它的表现可能会比较差一点。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处，就是有的人啊，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台塑四宝，我就很喜欢台塑四宝的人，那我又不想要只有压一档，那我就去买这个也不错，因为它就是等简单来说，你好像去吃麦当劳选 A 套餐台塑四宝餐嘛，就是你喜欢这种套餐的人，你买这个是挺不错的。那00870呢，它是半年会汰换一次标的，所以它的周转率的频率会比00730一年一次来的高，但是因为它有限制后段班的这个五名同学才要汰换，所以比起00560周转率会来的低一点。那00560呢，它是在依照目前上市的公司前150名预测未来一年的现金股息殖利率这个我都听到快烂了，快背了，因为看一堆 YouTube 每次都在介绍就是它是预测啊，这样的一年的好，那00878呢，它是按照股息分数，这个刚才已经讲过，基本上就是看这近三年，那近三年的股息殖利率，它有一个权重分配，然后去排分数。所以你从这个选股策略来看你就会知道说00878它本身的选股策略它不具有预测效果，不像00560。那也就是说它的殖利率关于殖利率的这个策略是比较属于被动的策略，因为基本上就是公司定好写死就照这个算比较不会有一些不如预期的情况，因为它就是数学公式嘛，就是照这个权重下，就是给它买下去。好，那00878目前新闻稿公开的组合产业分布，资讯科技是占 59.5%， 是第一产业，那金融股是 21%， 那第三个是通讯服务，是 9.3%。这个产业组合，因为我现在没有看到它的确的就是确实的这个产业组合明细，它只是新闻稿有写到比例的部分。如果依照这个比例来看的话，它是跟0050是蛮相近，就是以电子股居多。但是它有一个观察点，就是问题点就在于说它卡关后面五个选手、五个同学可以做汰换，所以我是比较怀疑说他是不是真的有办法去追到每年5%到6%，他官网所暗示的这样子的殖利率的水准，因为人为他的操作因素比较少。那如果比对起0056，他是依据元大投信公司啊、这个经营人他用预测的方式，可能比较有机会让殖利率维持在5%以上。但是这种预测就是考验他的选股功力嘛。不过看起来0050已经经过这么十几年了，这个好像也没有到很差就是了。那也就是说，如果这样讲啦，如果说你喜欢哦，我这种股息选股，就是我的殖利率选股策略，我是喜欢被动的人，那你选00878就不错。但是它跟00730也很相似，就是00730它也是属于这种被动看殖利率的这种排列。那像0056呢？0056它就是靠他们经理人去做预测嘛，那他可能会做一些产业研究去甚至他可以，我觉得关键点是这样，就是他可以依据，比如说像现在是6月嘛，他可以去看说上半年这个公司的营运状况，他股息的分发，基本上你可以先看他盈余嘛，他手上有盈余，那依照他过去平均他的配息率，你就可以大概推算出他可以配发出的股息有多少。那也就是说，那个经理人他就可以依据上半年的这样子的殖利率，好，应该说上半年的这样子的营收状况，拿去预估整年度大概会配发多少股息。那在下一年再换股的时候，他就可以把这个资讯 update 上去，啊，这样让他 tracking 的速度比较快一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如果我把殖利率当成目标的话，他的 tracking 速度会比较快。但是00730或是00878，它这种东西它是依据过去一年啊，过去一年近一年的这个股息殖利率啊，或它有权重嘛，就是讲简单就是过去三年的殖利率的这样的权重分配后算出的这个分数，它 tracking 速度比较慢，也就是所以我才会认为说它真的有办法去追到5-6% 的这个殖利率的水准，我认为是有一点难度啊。我没有说它不行哦，我只是说它可能难度是比较高，因为它追的速度会比较慢嘛。因为你想，一个就是我现在看目前的财报状况、盈余状况，我就可以大概先推好，比如说我今年比去年少赚20%钱好了，那我就很合理。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六月这个时候，我可能第一季结束了嘛，那我就可以先预估，我就可以知道说我第一季啊、比去年比如说少了20%，那我可以合理的推估说第二季可能也会少20%嘛。那这样一整年的营运状况起来，我也可能会，我如果我用很 rough 去算，我就想说这一整年我都是 20% 少 20% 去算的话，我就可以用这个数字去大概推估说它大概可以分配的殖利率，它的股息有多少。好，这个那在下一年度我就 马上把这个结果 update 上去。所以0056它每年的 update 它的持股是蛮频繁的，好像有60-70%的标的会被换掉吧，所以他追的速度比较快。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喜欢以殖利率为导向的投资人的话，这一点是需要注意。也许国泰他可能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他的殖利率水准还是 keep 在5-6%以上啊，只是因为他目前没出嘛，这只是我的推论，就是他的 tracking 殖利率的速度会稍慢一些。好，那什么人适合买这个00870呢？好，这个大概我写了四个。第一个就是小资族，手头现金比较少，但是希望做投资的人，那15000的门槛比较低。好，这个门槛就刚才解释过了，就是我手上就是每个月我可能挤一挤就这些钱，但是我想投资，那我又不知道买什么的，那这个就是一个选择标的。那再来就是相信 ESG 评鉴标准的人，那他觉得这个 ESG 的评鉴标准是可以降低某种程度风险的。这种方式哦，你会认同这样的方法的人，你才会去买。再来就是长期投资者，那 长期投资者他喜欢这种被动 smart beta 策略投资，就是你喜欢这种被动 smart beta 的投资人，你也才会去看这个标的。再来就是退休族，他可能预期每一季他要有稳定的现金流，那当然因为他还没出嘛，所以他每一季可以发多少我也不知道。那但是你可以知道，就是他每一季会发嘛，所以你希望每一季有现金流的人，你可以去买，你可以去参考啦，不要叫你买哦。好，这是从上面可以知道，产品的设计不在于追踪大盘的绩效，所以你想要跟大盘绩效相同的投资人，其实事实上你有很多可以选嘛，你可以去选市值型加权的 ETF。那总结一下哦，00878的产品特色是在于说，它透过 ESG 去降低风险，比对0056，它没有这种筛选标准，纯粹是以殖利率为优先考量的设计。那因此在投资风险上也许会比较低一点，但是殖利率因为受制于它 ESG 筛选特定族群、特定产业的方式，那有些高殖利率的公司也许就没办法被选进去。那而且是参考过去的殖利率去做汰换标的，所以它而且它换的幅度说实在也不大嘛，就是最后五个同学考最烂的。那所以在追踪高股息殖利率这种能力上面啊，会 tracking 的速度稍慢，能力可能会稍微低一点，这是个人见解哦。好，附注的部分，00870目前我看起来在网络上那个古天乐老师介绍的还不错，那他的介绍的内容啊，还包含他认为可能预估的成分股，那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他的频道啊。如果他的资料我自己要整理，我可能要花两天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帮他打广告什么，我只是纯粹我自己在那个 study 这个功课的时候，这个标的的时候，我有去看过他的影片。那第二个就是目前我们所提到的所有的内容跟标的是纯属个人研究分享哦，仅供参考，没有要叫你买哦，所以你自己要买的人自己要研究哦。好，那再来就是这个新闻啊，新闻的连接我有放在那个这个 FB 上面，大家可以去点。那如果你是听 Podcast 的朋友的话，我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位，那你可以进到这篇文章再去点这个新闻的连接。它这个新闻主要是讲说首季季配息台股 ETF 国泰 ESG 加高股息 ETF PK 0056。那好，所以我刚才已经解释了嘛，你喜欢你，它有四个特色，就是他可能应该说有四个可能的受众啦。所以如果你在听完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分析的话，你觉得这东西适合你，那你不妨可以先观察。不过我个人会觉得，一般新出的 ETF 建议大家是可以先观察一阵子，看一下它的经营状况以及它的持股实际上的明细是什么，你再去决定你适不适合去，或是你想不想要买，而不是我东西一出来我就很急着我要买。那如果它很好，那就恭喜你；如果不好的话，那你不就被套着了吗？所以新出的东西你可以先观察一下。那我其实我还有去研究说，它这个 MSCI 的，就是它这个它所揭露的这个过去绩效的指数，这个指数的资料我是找不到啊。所以也许那东西是你要花钱才可以跟 MSCI 公司拿，不然严格说起来，如果我有它过去的资料的话，也许可以去回测一下。那像台湾指数公司，它所发行的指数标的啊，在它的官网上面，基本上它有提供回测的功能。所以你喜欢0050、0056啊，或者是0069的这些台湾指数公司所发行的指数，你都可以在上面回测，这个是一个很方便的功能。好啦，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关于00878这个标的的一些研究心得分享。那以上给大家作为参考。那今天所share的内容就到这边结束。那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分享内容，可以到我们 Podcast 上，然后按赞订阅哦。这 Podcast 没有赞，可以订阅啦。那 FB 上面可以按赞跟订阅啊。那这样子，如果下次有新的资讯，你就可以先收到啦。那就这样子喽，拜拜。